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称，若50天内不停火，将对俄祭出刺激制裁。
美最高法院推翻禁令，准川普政府重启教育部裁员行动。
白宫经济顾问质疑中国经济数据，呼吁加强监督美联储。
美国将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17%的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德州各地因暴风雨造成的罹难人数，官方数字周一增加至131人。丘陵地区10天前洪患，让瓜达卢普河瞬间变成夺命激流。县当局警告，新一波豪雨可能再度来袭。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洪水监测警报，预测德州中部将出现豪雨，雨量恐达约150毫米。警报将持续至7月15号上午，涵盖范围从格兰河一路向东延伸至圣安东尼奥与奥斯汀。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一表示，自7月4号以来，暴风雨已造成德州至少131人死亡，其中大多数罹难者位于科威尔市及其周边地区。他表示，科威尔市及周边地区目前仍有97人失联，但已较上周通报的160多人失联有所减少。
美国商务部周一宣布，对大部分从墨西哥进口的新鲜西红柿加征17%的关税，以抵消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低价倾销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商务部已发出了反倾销关税令，评估墨西哥西红柿在美国市场的低价倾销程度，并借由征收关税来抵消价格差距。商务部于4月15号宣布退出2019年与墨西哥签署的贸易协议之后，重新展开对墨西哥西红柿进口的反倾销调查，并实施相关关税措施。商务部表示，当年的协议未能保护美国农民不受墨西哥进口商品不公平定价的伤害，并指出收到大量来自美国西红柿种植者的陈情，要求终止这项协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墨西哥仍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农民饱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冲击，导致像西红柿这类农产品的价格被压低。这种情况将在今天结束。对此，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致力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寻求解决方案，以暂停这项关税措施。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一份备忘录显示，川普政府正在推动更快速的非法移民遣返措施，未来可仅提前6个小时通知，将移民驱逐至第三国，而不是原籍国。该政策允许在紧急情况下执行，前提是移民已获律师联系的机会。根据7月9号的备忘录， ICE 可将移民送往已承诺不实施迫害或酷刑的国家，无需进一步审查程序。这项新政策可能扩大美方驱逐至第三国的行动范围，并加速驱逐流程。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下级法院的限制命令后， ICE 已将来自多国的8名移民驱逐至南苏丹。将非法移民驱逐到第三国的做法在过去曾有先例，但随着川普政府试图加大驱逐力度，这种做法可能更频繁地使用。
美国国会7月14号宣布，参议员丹·沙利文和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将分别出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和共同主席，领导美国对华政策和人权监督工作。沙利文为共和党籍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现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小组主席。他强调，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需以强化同盟、军事威慑和民主价值应对。史密斯为新泽西州众议员，曾4度出任 CECC 主席。他指出，美中关系正处在关键转折点，将重点关注台湾安全、跨国打压与美国公民遭拘留等议题。 CECC 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和行政部门组成，专责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年度报告，并追踪政治犯。目前已记录了超过2400名中国良心犯。根据2024年报告，中共在新疆、香港、西藏持续打压人权，并扩大对海外异议人士的监控和骚扰。委员会官网提供政治犯资料库和政策建议，供国会和公众查阅。
日本首相石破茂预计于周五在东京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双方将就关税议题进行磋商。这次会谈被视为突破美日贸易僵局的关键。据共同社、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两人将在贝森特前往大阪出席2025年世博会美国日活动之前举行会谈。日本首席关税谈判代表赤泽亮正也将共同接待美方代表团。除了与美方谈判，日本也将与欧洲展开外交接触。据读卖新闻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预计将于7月23号前后访问东京，与石破茂会晤，并签署一项名为《竞争力联盟》的合作框架。这次石破茂与贝森特的高层会谈，不仅是美日贸易谈判的关键，也被视为石破茂能否稳住执政地位的转折时刻。
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7月14号开始审理民主派47人出血案多起上诉，12名被告，包括林卓廷、邹家诚、黄碧云等人，就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刑期提出上诉，另有律政司针对原审无罪的刘伟聪提出上诉，法院宣布将押后裁决，刘伟聪获准继续保释。庭审首天，逾百民众通宵排队旁听，一位百岁市民称，他们不是罪犯，多国外交官也到场观察。上诉方强调，基本法设有制衡机制，立法会有权否决预算案，反对罪名定义过于宽泛。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推翻定罪，称港府借国安法打压合法言论。欧盟与美国也谴责判决具有政治动机，敦促释放相关人士。预计上诉审讯将持续10天。此案被视为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审判之一，外界关注其结果对香港的言论与选举自由的长远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令，批准川普政府重启教育部裁员行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防部周一表示，OpenAI、谷歌、Anthropic 和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各赢得了最多2亿美元的合约，着眼于提升国防部的 AI 应用能力。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首席数位与人工智能办公室表示，这些合约将让美国国防部得以发展代理性 AI 工作流程，并使用它们来应对关键国安挑战。首席数位与人工智能官马提说，AI 的采用正在改变国防部支援作战人员、维持对对手战略优势的能力。当天对外宣布的合约，一来加深了 AI 竞赛领头企业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关系，二来回应了有关联邦机构必须开放公平竞争 AI 应用合约的关切。亿万富豪马斯克的 xAI 当天证实，公司已签约来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服务。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7月1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有230多家首次参展的中外厂商，英伟达创办人周三将首次参加开幕式。据中共官媒央视新闻网报道，正在北京访问的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周二表示，美国已批准 H20 芯片销往中国。此外，黄仁勋还表示，将发布一款名为 RTX Pro 的新显卡。这款显卡非常重要，它是专为计算机图形、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设计的。美国政府今年4月决定禁止 英伟达向中国市场销售 H20 芯片，而 H20 是英伟达为遵守美国出口限制而推出，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AI 加速器。
根据风投公司 Seraphim Space 7月14号发布的报告，今年第二季全球太空初创企业共吸引了30亿美元的投资，为历来第二强劲的季度，较第一季的20亿美元大增超过50%。B 轮和 C 轮融资占比高达65%，显示投资者对成长型太空企业信心十足。报告指出，投资热潮主要来自火箭发射、卫星制造和空间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领域，尤其是美国推动的1750亿美元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成为强力的刺激，带动整体产业合作和资金流入。Seraphim 分析师卢卡斯·毕肖普表示，在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之下，国防需求为太空创业注入了动能。政府采购提供早期营收来源与研发支持，成为吸引风投的重要优势。本季全球共有171笔交易，较上一季度增加约36%。其中，总部位于美国的 Impulse Space 完成了3亿美元的 C 轮融资，为本季度最大的单笔交易，展现业界对太空运输技术的高度期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如果俄罗斯不能在50天内达成停战协议，将祭出刺激关税。川普曾以刺激关税代指刺激制裁，也就是对购买俄国能源的买方施加制裁。若制裁上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买方将首当其冲。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川普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非常不满，俄罗斯拒绝在核心战略要求上做出让步，以达成停火协议。他说，如果5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将实施非常严厉的关税。川普强调，这些是二级关税，税率将达到100%。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周一表示，川普总统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是非常正面的举动，但就另一方面来看，若我们考量他们每天都在杀害无辜平民，50天期限是段很长的时间。川普希望加大力度施压俄罗斯。川普表示，他希望看到乌克兰战争结束，并再次称对普京感到失望，所以会把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导弹和最好的一切送到北约，北约会把武器运到需要的地方。当然，北约会为此买单。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这意味着乌克兰可以获得大量用于防空、导弹和弹药的军事装备。吕特指出，德国、芬兰、丹麦、瑞典、挪威和荷兰是可以在首批捐赠中提供爱国者导弹的国家。吕特表示，还会有更多。白宫称赞此举是川普试图敦促普京结束战争的重大政策转变。但该决定的细节也反映了美国优先事项，即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失，而且至少目前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新的美国资金。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周一稍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总统可以选择对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关税或制裁。彭博社报道，卢特尼克向媒体澄清，川普的本意是要祭出刺激制裁，而非刺激关税。先前，半岛电台曾报道，印度和中国是俄国廉价原油的两大买方。如果川普对俄国石油实施刺激制裁，这两国可能首当其冲。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允许川普政府开始在教育部进行大规模裁员，并叫停了下级法院一项无限期阻止白宫这项计划的裁决。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判定，允许川普总统恢复其解散教育部的措施，并取消了一名法官此前发布的要求恢复数百名被解雇员工的命令。这是川普政府近期在最高法院连续获得法律胜利的最新一次。 如同此前的多项紧急判决一样，这次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大法官依然未解释该裁决的原因。三位由民主党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对该判决表示了异议。今年二月，川普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宣布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指示各联邦机构做出改革，大幅减少联邦工作人员，并取消部分办公室和项目。其中，白宫计划裁减教育部近 40% 的员工，目的在改革该机构行政低效率的局面，并将一些核心职能，如管理学生贷款等，转移到其他联邦部门。5月22号，波士顿联邦地方法官明·朱恩就由民主党主导的各州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公共学区以及多个劳工工会提起的诉讼颁布了禁令，叫停了川普政府的裁员行动，并命令行政当局恢复在3月份解雇的大约1400名员工。川普在3月时曾表示，我们将把教育的管理归还给各州，很简单，回到它原本属于的地方。这次最高法院就川普政府提出的紧急裁决做出的决定，将使川普总统更接近于实现其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即监督及取消成立于1970年代的教育部等联邦机构。在最高法院宣布裁决之后，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誓言将继续执行裁员行动。麦克马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对学生和家庭来说，周一的裁决是一次重大胜利，但最高法院不得不介入，才能允许川普总统推进美国人民选举他来实现的改革行动，使用宪法授予他的权利，仍然令人感到遗憾。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周一质疑中国的经济数据，同时他还批评美联储在关税问题上犯了非常大的错误。请听报道。
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周一指出，中国实际经济数据存在大量模糊性，他对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准确性和透明度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分析变得复杂。中共海关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商品出口量超出预期，部分原因是与东南亚和欧洲等美国以外市场的贸易，以及美国暂停了对华的超高关税。六月份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增长了 5.8%， 超过了 5% 的预期，同时进口也出现了增长。哈塞特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关于中国的真实数据有很多模糊之处，我必须研究最新数据才能确定数据是否可信，但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传闻和报道。中共通缩压力进一步加剧，中共国家统计局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工厂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3.6%， 为两年来最大下降幅度，而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1%。 但野村证券9日在一份报告中警告，中国经济在年中出现转折点，尤其是需求将出现断崖式下跌。哈塞特周一在白宫的一场非正式记者会上提及，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巴西正在将中国商品转运来美。他说，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与巴西贸易谈判进展如何。他再次重申，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美国经济并未过热。根据海关数据，美国的进口商品价格正在下降，并研判随着美国国内产出增加，物价压力将消失。在采访中，哈塞特还批评了美联储，称其在关税问题上犯了非常大的错误。他说，我们将看看美联储如何应对经济成本超支，并建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美联储的行动方式。哈塞特还呼吁国会加强对美联储的监督，尤其是在其建筑支出方面。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警告征收30%的关税，仍愿和欧盟谈判，请您留意收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警告征收 30% 关税，仍愿和欧盟谈判。
泽连斯基致电川普，感谢美方支持乌克兰。
美国对无人机与多晶硅进口启动国安调查。
美众院将表决加密币监管法案，比特币价格创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将于周二在宾夕法尼亚州比茨堡举行的首届能源与创新高峰会上宣布一项规模达7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与能源基础建设投资计划，目的在强化美国于全球科技与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这场峰会由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考密克主办。麦考密克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川普此行将启动对宾州的重大投资，为当地带来新就业机会与经济活力。据悉，计划内容涵盖兴建新一代数据中心，扩建发电与输电基础设施，以支援 AI 带动的用电成长，并推动企业导向的 AI 人才培训与实习机制。美国石油协会会长麦克桑莫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指出，如果美国要在 AI 领域胜出，必须首先掌握能源主导权。我们不能让中共在这场竞赛中领先，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之一就是加强美国本土的能源生产。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周一宣布，所有进出马国的美国产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都必须获得贸易许可，此规定立即生效。这表明马国政府正在寻求配合美国，防止高级 AI 芯片经由该国落入中共手中。该部还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堵住监管漏洞。与此同时，马国正在进一步审查将美国产高性能 AI 芯片纳入马国的战略物品清单。声明说，马来西亚坚决打击任何个人或公司试图规避出口管制或从事非法贸易活动，如果发现违反战略贸易法2010或相关法律，将面临严格的法律行动。该部还说，在马国经营的所有实体都应遵守适用于其业务的相关国际业务，以避免该业务受到任何二级制裁。马国不会容忍滥用该国管辖权从事非法的贸易活动。
美国商务部周一发布的公告表示，已对进口无人机系统与多晶硅产品进行国安调查，这是川普政府遏制中国制产品倾销的最新举措。商务部需在270天内完成调查，如果认定进口行为威胁国安，总统可依法加征关税。该调查将评估外国政府补贴、掠夺性贸易行为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不公平贸易导致价格被压低的经济后果，以及外国将其供应控制武器化的风险。过去数年来，中国企业长期主导全球无人机制造。美国分析公司 John Industry Insights 指出，中国制造了全球约 70% 至 80% 的商用无人机，其中大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超过一半。多晶硅是太阳能板与半导体的关键原料，在2025年1月，拜登政府已对其加征 50% 的关税，以因应中国长期主导供应链并透过补贴压低价格，并使太阳能公司重新思考其供应链策略。
前纽约州长库莫周一对他的支持者们说，他非常抱歉在六月份的民主党初选中失败了，但是他想起他祖父的话，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库莫宣布要继续参选，他相信在11月份的选举中他一定会赢得纽约市长的职位。库莫说，在六月份的初选中只有13%的纽约人投票，拯救我们城市的战斗尚未结束。我的对手曼达尼先生只是喊着华丽的口号，并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库莫宣布11月份继续参选的同时，曼达尼也在紧张的选战活动中。 他在 X 平台上表示，当安德鲁·库默和埃里克·亚当斯在幕后争相赢得亿万富翁的认可时，我们的竞选活动仍然专注于纽约的工薪阶层以及他们对不同类型政治的明确渴望。市长亚当斯最近表示，库默如果参选是浪费时间，分裂选民。
联邦众议院本周渴望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加密货币产业的法案，为数位资产与传统金融进一步融合铺路，也将让加密币离成为主流更进一步。据众议院多数的共和党人已将本周称为加密币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替稳定币建立监管架构的 Genius 法案，很可能本周就送交川普总统签署。另一项预料将会过关的 Clarify 法案，则将定义加密币何时属于大宗商品。这两项法案对加密货币业来说是一大胜利。加密币业者主张，大多数加密币应归类为大宗商品而非证券，好让他们能更容易地提供这类产品给客户。由于市场人士预期这些立法渴望解放资本进入加密币圈，加上川普关税相关的消息激励投资人重返风险较高的资产，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近几天已一再刷新历史高点。
美国数十家冰淇淋制造商周一在农业部的活动上宣布，将在2028年之前全面停止使用人工色素。这些厂商生产的冰淇淋占美国市场的90%以上，涵盖几乎所有的主流品牌。土耳其山乳业执行长兼国际乳制品协会冰淇淋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与美国卫生部长小肯尼迪一同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冰淇淋业界正在携手推动重大转型，致力于移除人工色素。目前已有40家冰淇淋公司签署了协议，承诺在2027年年底前全面停用人工色素。小肯尼迪部长对此消息表示欢迎。此行动与他4月份启动的让美国重回健康计划相呼应，并称这类食品色素可能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和癌症发病率上升有关，但是科学界仍需进一步研究。小肯尼迪表示，要让美国重回健康计划成功，必须与农民合作。政府的责任是协助打开市场通道，确保供应链有足够的资源，并加速无化学色素的核准程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警告征收30%关税，仍愿意和欧盟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川普总统宣布从8月1号起对铜课征50%关税之后，铜价不断飙涨，而川普近期对各国关税的通知函也导致市场避险情绪高涨，白银再创历史新高，黄金、铂金也出现了小幅上涨。世界黄金协会北美首席策略师 Joe Cavantoni 近日表示，金价持续在每盎司$3,300附近震荡，显示市场仍在观望利率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进一步明朗化。卡维托尼指出，美国上周突袭式对铜加征进口关税，这也提醒了投资人，任何被视为关键矿产、战略资源或对美国国防、能源产业具有战略意义的金属，都有可能被纳入未来的关税范围。
欧盟反垄断负责人表示，欧盟将对在欧盟国家投资的外国公司进行更多的补贴调查，以加强打击不公平竞争行为。欧盟负责清洁、公正和竞争转型的执行副主席特蕾莎·里贝拉在北京出席欧盟中国峰会期间，驳斥了中共关于欧盟正在推行保护主义的说法。他周一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法新社记者，欧盟寻求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而不是在工资和环境标准方面进行逐底竞争。里贝拉还表示，制定外国补贴法规的目的是确保在欧盟投资的企业能够创造价值，并为欧盟培养人才和创新能力。布鲁塞尔认为，巨额政府补贴导致的制造业过剩 可能会加剧巨大的贸易逆差，并导致大量廉价中国商品涌入，削弱欧洲企业的竞争力。
中共统计局周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毛额总值人民币66兆5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增5.3%；按季别看，第一季年增5.4%，第二季年增5.2%。路透社先前报道解析，受到贸易紧张局势、长期房地产低迷、消费疲软、内需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率在第二季降温。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先前提出报告指出，尽管中国今年年初的经济表现具备韧性，不过预计中国下半年经济成长将放缓，原因在于提前抢出口、通缩紧缩负面影响、关税的冲击、全球贸易周期等影响。此外，中共统计局今天发布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资料显示，一线城市六月份新房销售价格年减1.4%，较五月份收敛0.3个百分点，连续19个月呈现负增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宣布将对欧盟征收30%的关税之后，周一表示仍愿意就贸易问题和欧盟展开新一轮谈判。当天，欧盟首席贸易代表俄罗斯谢夫乔维奇再次和美国对口官员会谈。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表示，尽管他已向多个贸易伙伴发出加征新关税的通知信，仍愿意就贸易问题与欧盟等方展开新一轮谈判。川普告诉记者，这些信本身就是协议，协议已经达成，没什么好再谈的了。不过他说，欧洲想要谈一种不一样的协议，我们一直愿意对话，也包括欧洲。事实上，他们正打算过来，他们想谈谈。川普于上周六宣布，将从8月1号起对欧盟与墨西哥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 30% 的惩罚性关税，同时向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经济体发出类似警告。与此同时，原定7月9号的谈判期限也顺延3周，促使各国政府加紧协商，以避免关税失施。川普说，几乎每个国家都想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处在一个有利地位，你可以说是强势地位。欧盟方面对此表示不满。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认为，川普提出的 30% 关税实质上已构成对跨大西洋贸易的封锁，并警告欧盟可能进行报复。他周一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表示，目前这种由无理关税造成的不确定局面不能无止境地持续，因此我们必须为各种结果做好准备，包括必要时采取审慎对等的反制措施，以重建跨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与此同时，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表示，他相信双方能在8月1号最后期限前就安全议题达成协议。白宫则澄清，针对墨西哥的 30% 关税不适用于根据美墨加协议出货的商品，该协议涵盖大多数墨西哥对美出口。在亚洲，韩国也紧急加速谈判进程。韩国贸易部长吕汉久周一表示，有可能在期限前原则上达成协议，并暗示首尔方面可能愿意对美进一步开放农业市场，以避免遭遇与日本相同的 25% 惩罚性关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武器后，他已致电感谢美方愿意支持乌克兰，共同致力于结束战争，推动持久且公平的和平。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指出，美国未来将持续军援乌克兰，若俄罗斯在接下来50天内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将祭出刺激制裁，对和俄罗斯有生意来往的国家征收100%关税。 在川普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武器后，泽连斯基周一和川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谈话，我感谢他愿意支持乌克兰，并将继续共同努力制止杀戮，建立持久且公正的和平。泽连斯基还感谢川普总统愿意帮助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川普两人都同意未来要更频繁的对话，使双方步调一致。泽连斯基还提到，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也有一次非常好的交谈，吕特周一曾在白宫会晤川普。与此同时，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周一抵达基辅，与泽连斯基举行了第三次正式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针对如何实际推动和平进行了深入讨论，具体内容包括与欧洲合作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并加强制裁俄罗斯。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表示，我们讨论了迈向和平的道路，以及实际上能共同采取哪些行动以让和平更接近，这包括与欧洲合作强化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联合生产并采购防御性武器，当然还有对俄罗斯及其协力者的制裁。泽连斯基周一还宣布乌克兰政府改组，并任命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为下一任总理。他当天已和斯维里登科讨论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加强经济，促进武器生产以及改革行政部门等议题。现任总理施米哈尔则预计将接任国防部长，而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周一则在华府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晤。会后，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柏林与华盛顿将在数日或数周内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两套美制爱国者系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